就感谢大家这一年来的支持。
后会有期。
后啊，可以后会有期吧。
推理从来不是我负担，坚持是一个负担。我在享受整个过程。
书店虽然说关了，但是在公民各个场合都能看书吧。因为我觉得看书这件事，不应该用坚持两个字来形容，因为我们不会说坚持吃饭、坚持睡觉。如果真的喜欢看书的人，
就会
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开书店其实内心历程的话就是白办，你做好最坏打算之后，后面全是惊喜。
所以刚才石成有句话说得很好，就是把他的这个最坏的情况打算好之后，每一点收获都是惊喜。我觉得他这个说得很好，我也是这个心态。你看我刚刚在这里站了很久，我开业之前也在这里站了很久。在当时开业之前站在这里的话，想的是这个书店会开成什么样子，会经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刚才站在这里看了很久，这回忆这一年来的点点滴滴。
退屈な窓辺に吹き込む風に顔をしかめたのは照れくささの裏返し。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余生借假期的第13期节目，我是主播早线海牙咪。这档播客是一本满足我日常好奇心的私人对话册，话题会覆盖科技、人文、艺术、城市公共空间、性别议题、个体叙事、书、电影、音乐和星星。我会做单口表述，也会去做现场记录，也会和形形色色的有趣人类进行一些对话。这期节目呢，是关于上海城市记录，也是沪上独立书店的第三期。第一期节目是对话乐开书店的店长，第二期节目是神兽之间的老板。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回听。就在昨天，2022年3月12号，位于上海南昌路125号弄堂，被称为上海第一家侦探推理主题的独立书店孤岛书店正式宣布歇业。店主石晨也是国内知名的推理作家，我在现场记录下了最后一小时他和读者们的对谈。在活动结束之后，我也和读者、书店常客和书店合伙人进行了一些对谈，从不同角度去回顾了这家书店的一年，他如何连接真实而有温度。独立书店何为独立？它彰显了店主怎样独特的精神和气质。我们为什么要去读推理小说？它是如何在漫漫人生中塑造了我们的现在？带着这些问题，我去做了这一期的播客。这期节目会分为两部分，前一小时是现场石晨和读者的一些对，前面部分因为是现场收音，所以效果可能会不太好，有一些听不太到的地方，大家可以多多包涵。
一个是吉吉老师作品，一个是陆游华的作品，
周浩辉，
其他老师作品也还可以，也不错，有可能我没有统计清楚啊，就是都还不错，你可以问问国外，国内的我可能碰到他，过来反应过来，各位老师卖的都很好。我自己从来不玩剧本杀，我不是看不起剧本杀，我是觉得我玩过两次嘛，就是我觉得比较复杂，我可能脑子不太好，所以就是玩的少。还有就是我可能岁数不是现在玩剧本杀那个就岁数了，对这个东西会有很陌生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没玩过好的剧本杀，我只玩过两次嘛，都是在朋友家里，他带个盒子过来，所以我们就开始玩，这样玩过两次。开书店其实内心历程的话就死硬怕开手套，因为你做好最坏打算之后，后面全是惊喜。就我觉得我的人生的哲学就这个样，就你做好最坏打算，跟我的合伙人说你投我钱全部亏光了，你是不会没有办法，他们觉得没问题，可以有个地方打游戏，或者有个地方坐下来喝茶，觉得可以的话，那我觉得我就做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我并不是像坐过山车一样，就是说啊，一开始生意很好，我就很快乐，然后生意不好之后我就很沮丧，偶尔会碰到一些其他的事情会有这种情绪，但是大致其实是知道结局会是怎么样。对，就像我知道我活着总有一天会死，就当然到死的那天会有点难过，但是你要接受这个事情，对吧？除非你从来不想这个事情，你觉得自己永远不会死，对吧？你当然这个社会上大部分这样的人是一个。
川普想这个问题，他到死亡的那天他可能就会回去，但如果你一直做好准备的话，就还好。你说不舍得肯定会有一天，但是你跟这个地方大家在一个公司一个办公桌干了9年都会有点不舍得离开，对吧？觉得啊就对这个公司有感情了，但是没办法嘛，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事情。
有个人问那个石尚老师，以后还会办作家讨论会之类的聚会活动吗？
我们作家讨论会这个事情不是我办的，是纳多老师办的，就纳多老师他们俩还有蔡俊他们两个牵头搞了一个上海的作家研讨会，你知道吧？但是我们那个研讨会了，它是更偏文学型的，就是他那批作家他其实并不是我们所说本格正统推理作家啊，就是如果说将来有机会有场地的话，我可以考虑比如说我们分类分析就搞一个本格推理角度作家这样的研讨会，我将来如果有精力的话我可能会组织一下，我没精力的话就基丁老师也可以组织一下，对吧？基丁老师你不要只看着我呀。
然后有个人问那个石尚老师最喜欢的作家里面是哪个城市哪个人啊？
就聊书店多一点好吧，这个有点不要脸。就侦探的话，其实我都蛮喜欢的，就是特别喜欢的话，可能就陈杰系列这个作品，因为写的比较多嘛，写了5本，所以感情比较深厚一些。
还有一个人问那个
孙
老师最喜欢
基丁
老师的哪本书呢？
这条是编的还是什么？编的是吧？就是基丁老师的话，我大家介绍一下，基丁老师就号称中国历史推理小说之王，就站在那个手机前这位。
等一下，我
不算你。看上去他可能不是很聪明啊，但是他写推理小说真的写得很好。就是啊，就他是比较早一批中国推理写开始写的。但是他跟大部分的推理小说作家不一样在哪里呢？他只写密室杀人，就密室杀人大家都懂了，在房间里封，就是，所以说他在这个领域啊，就写的还是不错的。就是我最喜欢基丁老师的是他第一部小说叫《盲点》，一个短篇小说，大家如果应该找不到了，但是他大概15岁的时候写，14、15岁的时候写，是个特别烂的。但是呢，我很喜欢这部作品，为什么呢？因为他能看出将来天才基丁老师的成长的
现实。
好，我反应圆不下去了。换个问题，换个问题。最好跟书店有点关系。
好，那我问一下，那你看这边一年，你经常在微博上发一些你遇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啊，好玩的一些事情，包括有一些误解，误解你的作品，或者误解你在微博上分享给我们作家这些。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你印象深的，或者你觉得他们对国产推理小说不太了解而引起的一些，就是等于是好玩的事情，或者是讽刺的事情？
就昨天嘛，就我遇到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就顾客过来吧，就问那个，他就说问我说石山在哪？当时我有点害怕，我说石山不在，请问你有什么事情？当石山写的那本《黑药馆》漏洞很多的。我说是的，我也觉得有点。他说
他可能还会看直播，
看我关门了我还看他。然后他就说，那我还有那本五星塔，我马上抢拿。我说对，那本也垃圾。然后他就正在那就呆掉了。然后我马上转过去跟另外一个人开始说话，过一会儿他就走掉了。开玩笑，这是真是真的事情，真的事情。但是因为我很怕。就年轻气盛的时候喜欢这样，但后来我发现你改变不了别人看了，你的表现说是对抗的形式啊，你只会加固他对你的恶意，加固他对你的坏影响。所以有些时候他如果真的认为不行，有可能真的是不行，就是你在他这里就永远不行。我不知道大家有这种感觉吗？有的人你一看就觉得很远的，你不喜欢；那有的人你一看就觉得分外的亲切。其实看文学作品也是这样，再好的文学家他也有人不喜欢，再差的文学家他也有人喜欢。对，这是一点啊，就是我认为的天生的这种没有办法，就是不喜欢你的小说，不喜欢你的文笔，不喜欢你的叙述方式，这是没有办法的。那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说是有些读者可能会有点双重标准。双重标准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些问题并非是国内推理作家的问题，而是所有推理作家的问题。比如说曾经网上有一个读者跟我杠说，完全的逻辑推理是可以推出事实的，但在于我认为像奎因斯的逻辑推理，它是一个一厢情愿的事情。什么概念？就是福尔摩斯和华生握手说你来自阿富汗，你光看着柯南道的思路你觉得可以的， 但是如果出来一个杠的话，一个杠的话，你永远无法推迟它到底来自于哪。它皮肤晒黑可以去输，可以是在非洲，也可以在阿富汗。它可以在南半球，可以在北半球，可以在任何地方。它受伤可能是跟别人械斗，是个枪战，不一定在战场上打仗。太多太多的可能性了。我们想想看，那个奇异博士看那个钢铁侠，几万四万多种，四万亿种可能性。兵力也是这样，你要用一个水杯，一支笔，推出最后凶手是谁？他本来是个浪漫，本来就是个很浪漫化的事情。你能相信，你能得到乐趣；你不相信，不要看这种小说。从孙本清章的，孙本清章他直接一个指头说，就没有什么话说，对吧？这是两个概念。还有大家千万不要把本格推理小说和现实中的犯罪混淆等号，完全没有可能性。就是现实中的犯罪不会像他那么乱标去。他给你设置个密室，啊，一个钓鱼圈拉来拉去，不可能的。后来看到基丁不爽，上去捅一刀走了，基丁就死了。然后摄像头拍到，原来是他旁边的那个东哥，他捅的，直接抓进去，问两句，训两下就东哥就怂了，就交代了。真实的案件大把都是这样，所以我个人觉得是。
那郑老师，在过去这一年里，书店里有没有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可能以后被写成推理小说的素材？
这么说嘛，
日常任务，
其实还真有。推理小说中有一个类型叫什么？叫做日常之谜。什么叫日常之谜呢？就比如说基丁老师，他走在路上，忽然之间停下来，然后他就躺在地上转圈回家。他每天都这么干，每天的六点半都在那个马路中间转一圈，再回家，躺在地上转一圈。但是他又不是精神病，他是有必须要这么做的理由。这就叫做推理小说中的日常之谜。就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干，但他每天都这么干。我之前开这个书店嘛，有一个人，他走到这个书店前，就走到这个书架前啊，看着这个书架，他可以看一个小时。对，他坐在这里。我跟他解谜啊，很可疑，就是他很可疑，满头大汗站一小时。而且按理说都逛书店应该怎么逛啊？是从这里走到这里，从这里走到这里，对不对？那我要看一看，对吧？他就站在一块地方，对着同样一个角落去看一个小时。后来像我追的，拍拍他，我说你为什么这样子，对吧？站在这里就看，他说我在看书。我说看书不是应该走来走去看吗？他转头指着后面的空调，他说因为这里有风。然后他就在这里满头大汗。就像杨志老师，对吧？他就这个就是日常心理的一部分。还有，当然这是我解开的，用聪明才智问出来的。还有很多其实是解不开的，还有很多是解不开。就是我遇到一个人过来拍照其实很正常嘛，就一般问我拍照，我说都可以拍，随便拍。然后就书架拍一下，再自己拍一下。但有一个人，他是把每个格子都拍了一遍，就每一个格子拍了一遍，他小格子拍了一遍。我到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可以推理一下，就为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很认真的每一个格子。
上海的那些独立的书店，然后他们的选址可能大部分是在商场里或者是一些园区里面，但是我观察到其实孤岛书店是开在一个就是小区里面，所以我比较好奇，就这家书店和他所在的街区里面的人会产生怎样的互动，就不是专门过来打卡的一些读者或者想过来跟你交流读者，而是原来就住在这里的人，跟他们之间会有在这一年里有什么样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吗？
他们对我没什么兴趣，我房东会经常过来看一看，漏水了我打电话给他，说漏水大伙给你看，要不然可能不是蛮好的，漏水这样还蛮好的，拖也拖不好的，就这个样子。然后还有就是隔壁前他是有个美联社，是个剪头发的，我不知道你见知道，那个那个小哥经常会过来跟我聊天，抓一把瓜子过来吧，跟我聊天说。就说老板，你看这个女的这么搞定啊？他说聊天什么的，我就很尴尬，说我不是很擅长这个东西。
那种。
其他就是周围邻居，他们是包括住在这里的，他不太会对我这个书店会感兴趣，所以来的人非常少。
老师，我这边跟你说一下，就是
其实这个就这个消息的话是我一个月之前知道的，然后今天早上的话呢是我看到就是我在就是青岛方所的读所会，就那个读书会里面看到有个人就发了这个消息，然后他就说他特别想来，但是他是青岛，在那边疫情特别严重，然后他就然后他就说希望有人去替他去，然后反正我就要来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今天下午我说我把你的那一份也拿过来到场。他是一个特别喜欢推理小说的人。
我首先谢谢你这位朋友的鼓励啊。我从2002年开始第一次读侦探小说，我一直坚持到现在。我说的实话就是感觉啊，就是坚持这个词用的不是很好，我就是一直享受到现在。推理从来不是我的负担，坚持是一个负担。就是我要坚持，我要有个使命感，我们完全没有使命感，我在享受整个过程。我在这20年里面读了很多很多优秀的作品，他们让我感到快乐，我结交了许多因为推理结交了许多朋友，这些朋友让我感到快乐，他们变成我的战友和我们一起玩伴，所以这个东西我是可能有可能到我死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兴趣或者是我的事业，我暂时的话我是这样不会那么痛苦，所以还是蛮好，所以我会继续下去，就像大家喜欢玩游戏、喜欢吃零食、喜欢干嘛，都一起吃下去。
那挺好的，谢谢。
热血，
可以吧，子怡老师？子怡老师感动了，朋友们没有你啊，没有你。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因为我也常来嘛，然后这个书店其实对我来说有一个作用，就是书单。然后因为我以前也是爱看推理小说，但我看的可能比较局限。可能看的是偏日系的多一点，然后自从来了这里之后认识了石晨老师嘛，就给我推荐了很多欧美系并且黄金时代，包括国文，就我们的华文推理嘛，让我也长了很多见识。我想知道就是因为现在书店没有了，那以后如果再出同类型的书，其实大家是没有方向，因为很多书出版社其实不会标注它是专门的推理小说，那其实很多书其实可能它的卖点并不是推理小说，但其实是推理小说，那有没有这方面的渠道可以让大家就是说再有找到一个地方，起码就是说啊，最近出了这类型的推理小说，对吧？又有其就是有很多不是圈内人，或者说是或者只了解日系推理，那可能就日系推理也是盯着作家看的嘛，或者是那几张榜单，但其实我是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开拓我的视野，就告诉我就不光是有日本的推理榜单，还有欧美系的或者是我们那个华文推理，那这个就有没有这个渠道？
没有，开玩笑，就是东哥是我们这个书店的一个非常非常元老级的一个读者顾客。当年我们书店还没开的时候，门口总是有一个胖胖的，然后很可疑的人拿个手机在往里面拍，就是他嘛。后来我们认识之后，他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朋友。
可以问一下书店和出版社的关系，会有那种很欣赏出版社或者出版社主动寄书过来
啊，这里要谢谢那个新星出版社，当然好多出版社要谢，新经典也很好，新星出版社直接寄了一大箱书给我，大概有100多本，就直接送给我一箱书，当然我是新星的作者啊，就是跟新星的编辑也很熟，我们关系很好，但他们这么做我也很感动嘛，就是感谢新星出版社，然后新星出版社也是我们国内最好最正规最大的一个推理平台。然后接下来我要感谢的就是给我寄出的新经典寄了很多风雨风雨的书，还有意林出版社，还有读客，啊，都寄过很多书给我，包括那个黑猫文库，我刚要说你不要抢，黑猫文库的那个王主任也寄了很多书给我，所以
正好那个黑猫文库的王佳佳老师刚刚叫我问你，就是你未来的创作重点会在哪一块？
会在九九读书人这一块，开玩笑，就是
风格。
我将来的创作重点的话，我可能还是比较以多元化的一个主要，就是我想让我的故事尽量的本土化，因为我认为推理小说原创推理小说的路，我们要如何对抗像日系推理小说的这样强势的一个文化，我们只有做到完全的本土化才有希望，因为现在很多作者他们会写一些推理小说太像日本了，我自己也有这样的困扰，就他们也会说啊，石晨你的小说太像明治新闻了，太像什么什么，但其实我自己感觉不到，但是他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后来我反思过嘛，可能是我因为我从小阅读日本推理小说太多的关系，会潜移默化受到他们影响。但你既然要成为一个成熟的作家，必须要摆脱掉这样的影响，就摆脱掉这样的影响的，你必须要本土化，写出外国人是无法写出的作品。不然的话，为什么他们不看日系推理，要看你的呢？ 所以这个是我在想的一个问题，所以将来我也会贯彻我这样的一个思路，想尽量写更多本土化的推理小说。
哎，老师，然后延续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您觉得这个现在本土推理它这个就是有一个什么样一个前进方向？您觉得呢？就是您之后会在哪方面进行尝试？就是把推理小说本土化。
本土化就是写我们自己的故事，各种各样的风格吧，设定是那这个设定，比如像古吹灯那样子的盗墓的，它只能发生在中国。但总体来说，这只是一层外衣包装，我们要做一个好的产品，我们要做一个很好的包装，很好的营销推出去，这是外衣。但真正好的是内核，内核就是什么？好故事，好轨迹，这个东西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我们打个比方，像江先树杀人魔法这样的作品，你剥掉它的任何的文化外衣，它里面这个轨迹，不论是放在欧洲人写的还好，中国人写的好，日本人写的好，都是非常好的东西。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外面就是次的重要，就是我们要包装成一个有一个本土化文化的外衣，然后我们想推出去，这可能需要读者和作者共同的努力才能够达到这么一个效果。你说文化因素有，但是我觉得其实日本文化和我们很相近，都是东方文化嘛，东亚文化嘛。那我觉得我们为什么到现在没有赶上日本，其实很简单的，我今天早上受一个采访也说过的，日本推理他们从像江户川乱步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清晰有这么一代，他们100多年他们这个推理传统没有断过。但是我们呢，我们从1930几年那个时候有民国侦探小说，像陈小青、孙了红这批作家，到现在我们当中其实是断掉过的，包括我们的抗战时期，包括我们的特殊时期，都没有人可以写侦探小说。可能直到了2000几年开始，我们开始才真正的重新创作侦探小说。而从2000几年到现在，这些作家像我这个岁数的，我们算是第一批、第二批，年纪还算轻，就是可能也就30多岁。所以我们作品的量也很少，就很近20年，我们用20年的时间写的作品，都无法和对方有100多年的历史距离，那量都不一样。就像假设于一个现在20几岁的作家，他可能写3部作品，和有一位100岁的作家，他写了大概100部作品，各挑3本作品出来 PK 的话，就年轻作家肯定是吃亏的，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我个人认为，
其实就是一个，就是说我们目前传承还不够。
对，其实跟中国足球一样，我们觉得通常会觉得中国14亿人口怎么会挑不出11个人？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足球人口是非常少的，只有几万人。越南有20万足球人口，就是说我们踢球的人其实少于人家的。这样看来的话，你们就能理解了。其实越南他们可能是西班牙这种更加不要提了，就是可能几百万。就是我这么大一个人口，在你们这个几万个人怎么选得出可以和他们对抗的天才？这是一个量，就量的问题。
其实就是还需要时间进行发展。
一方面时间，一方面土壤。因为我现在担忧的是什么？我们没有土壤了。那么知道现在原创推理被挤压的可能空间很小，除了一些老有数据的作家，那些新人作家出头的机会很少。他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大量的引进日本推理，因为日本推理它其实是有销量的保证，因为书商也是商人，对不对？所以他大量引进日本推理之后，本土的推理小说被压缩的很小。那压缩的很小之后，它也不利于这个发展，因为读者也不买账了嘛，读者甚至听都没听说过这个作家。我今天报几个名字，大家可能都没听说过，所以说包括我大家也没听说过，要不是我开这个书店，很多人都不知道石生是谁啊。我都写了十年推理小说了，没有人认识我，我非常没有名气。所以怎么办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想想办法，或者多办点活动，多让一些原创作家从幕后走到台前，让大家认识到他们，大家可能会喜欢他们的作品。在这一点上，我可能还是要觉得要对新兴出版社表达一下敬意，就是他们是为数不多的，当然木生文化也是在做原创推理，就是这个求生欲，就是说他们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还是在坚持做原创推理的出版机构，所以请大家珍惜他们，所以请大家珍惜原创推理，很有可能徐老师表示到，就很有可能就很有可能消失了，就推理小说可能就消失了，在中国地区，所以这是我担忧的事情。
有很多客人在门口，他们说什么时候能进来买书？
等我这个会开完好吧？可能还再演，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就是在场的，就是。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你前面刚刚说从2002年开始，你开始享受这个阅读。 侦探类小说的这样一个过程吗？那我不清楚，2002年的
就很有可能消失了，就推理小说可能消失了，在中国，中国地区，所以这是我担忧的事情。
有很多客人在门口，他们说什么时候能进来买书？
等我这个会开完好不好？可能还再引，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就是在场的，就是。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你前面刚刚说从2002年开始你开始享受这个阅读侦探类小说的这样一个过程吗？那我不清楚2002年的时候您多少岁，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比较私密了，但是我想了解一下，因为我是第一次来这个书店，也是带着我的孩子，他呢在网上知道有这样一个信息，然后是他引领我到这个书店来的。那么现在他是一个初中生，才十几岁，我想他大概是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大概就开始看这个侦探类小说了。那我不清楚，就是说在座的所有的这个读者年龄应该都是比我孩子大，那我不清楚你们的这个从什么时候，大概是从几岁开始阅读这样类型的这个小书，然后呢就是说阅读这样类型的书对你的成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然后或者对你的性格塑造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多大，就是2002年。
您可以就说大致的范围。
没事，
我前面已经交代过线索。如果
1987年是吧？我已经我知道。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我不太适合回答，为什么？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我现在是推理作家，你说2002年读推理小说对我什么影响？就是改变我的一生。我开了个推理书店，可能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就是让我感受到了，而且我可以这么说啊，在。他让我培养了我能读长篇的能力，我之前读书其实不太读，就之后开始读大量的推理小说的时候，培养了我阅读能力，有了阅读的能力，他就触类旁通去接触好多的书，各种各样的书你都可以去看，看得下去是很重要的。我身边有很多人是无法读书，无法进行后大部头的阅读，那这个能力，这个是需要培养的，那就是要从先读有趣的类型小说开始培养阅读的能力，他才能去读那些枯燥的甚至有深度的作品，这是我觉得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一点。还有就是有的人就觉得读推理小说会变聪明吗？你们去看看网上一些推理迷的发言就是知道好吧，不会变聪明的。他们有些人是认为推理小说是非常酷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去阅读推理小说。对，但是其实读推理小说科幻小说，我甚至觉得读科幻小说更聪明一点，不要砸自己招牌，真的。就当然各都有啊，但是我觉得影响不是很大，对我性格影响不是。
时间都是在流逝的，每个人的时间，就比如说像今天2022年3月12号，那今天我买了书，我就会在上面写上日期，写上地点，那个就是我生命当中的过去式，它对于明天来说就是这样子的，那就会很，就说你会很深刻，就当你把它放在书架上，或者当你把它打开的时候，你会突然一下你那个画面会调转到当天，就遇到大家这么多人，然后从各个地方大家奔赴而来，其实你就会有一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今天买了一本书叫做人类群星闪耀时嘛，所以我觉得这一刻其实也算是一种闪耀的那个时刻，就是它注入在那个页面的某一个位置，可能不会像那本书一样它把就是历史上很多记录下去，但是会有生命当中很微小的一些瞬间，这些东西对你来说这是你珍藏的回忆，就会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每天都写日记，我写了10年日记了，你现在有断了。
我现在也是在天天。
所以我在翻阅那些日记的时候，我会明显有你刚才所说的那种感觉，就是一瞬间我又回到了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那空气中的气味和那时候见到的人，我都会有影响。对，所以我觉得我会有这样的感受。
所以我觉得纸质书其实也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也有可能，是你碰到他的时候，他虽然已经泛黄，但是你能想起买他那个时候的瞬间。想起那天在孤岛书店买的那本书。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比如说看纸质书的，你说我年纪大也好，我碰到年纪轻的，就是可能他谈话的时候呢，他的逻辑思维都比较前面看纸质书的，但是看那个手机什么的，或者看那个电脑上的，有时候跟他们交谈呢，总是有断点，而且呢，他们好像总是跑不到书店来，就是说连车不知道开哪里去。
我觉得其实这和纸质书那个没关系，因为你知道现在读书的人可能他就是喜欢读书的，他喜欢思考的，那你说的喜欢看手机的他可能也不看书，所以他有可能就是他不读书的，那读书他有时候会训练你的逻辑，甚至表达， 我们知道写作是输出嘛，输出是训练表达，就所以那些很会演讲的人，我很佩服他们。他们在开口那一瞬间到结束的2个小时里面，他们逻辑没有问题，巴拉巴拉巴拉一直说到底。但像我这种人就不是很擅长。像我第一次在那个同济大学上面就去演讲嘛，基丁老师应该记得了，2014年的时候，我站上去脑子一片空白，我看下面给我鼓掌，我还是一片空白，然后鼓掌，后来读稿。就很困难，后来发现其实脸皮不够厚。后来我觉得演讲还是需要很强的逻辑的，所以这个可能跟那个看什么没有关系。将来再过个100年，可能纸质书学习都是靠这个，对吧？这可能没什么关系。大家还有什么想表达的？
就是老师，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如果以后有其他人也想开一个主题书店，比如说像科幻书店，那么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建议就不要。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啊，就是你对这个事情你是抱什么心态开的？你是说赚钱的话，我是觉得没必要。对，这个是害你坑你谁？他们不是有个段子吗？说你想坑朋友，就叫他开书店。
假设也有，比如说他人像您一样，可能在经济上的压力不是那么大，他就想是
有钱对吧？
作为对这个某个亚文化社区能做一些事情的话，
那立刻开呀。是啊，这个事情就是我倒希望富二代们多开点书店，真的，你们有那么多的钱，你们可以把书店开得很好，你们可以有很多公益的东西可以做，可以普及更多的科幻文化也好，中国推理文化也好，武侠文化也好，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诗歌文学都可以开啊，它问题没有什么。为什么 说实话这个孤岛书店这么多人关注，这么破的一个小书店，上海电视台来查过访过2次，没人干这个事情。再多的钱，我宁愿吃喝玩乐干掉了，干嘛做这个事情，对不对？我们只能假设有一些有钱的人他会拿出来做一些文化上的公益，大老板是有情怀的大老板，还有那个，但是好像不多，我好像不认识，我认识少了，不认识也很正常。所以说我是这样觉得，就是如果真的你有钱想做文化，他不需要问我师生建议的，他那个不认识我，直接就开了，对吧？市中心最好的地段，5.5平那栋楼空掉，直接开个书城，对吧？对面那个模型店空掉，想开一个可以想开一下，有钱嘛，对吧？无所谓盈利，对吧？不太可能，这种现实不可能。但是呢，如果说他有一点能力，像我一样，他可以亏得起，他维持在1年2年。他想做，我觉得我还是很佩服他的。
抛开这种经营上面的一些考虑之外，但从本身卖书以外，我觉得书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卖书以外带来一些这个社区建设方面的价值。
就像我们今天这样，他觉得是卖今天的，所以大家过来是卖书以外的事情。就买好书，其实大家都可以走，就不需要听我在这废话。但大家宁愿坐下来，想跟我聊聊天。这其实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就大家能坐下来能聊聊天。我们虽然不认识啊，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你也不知道我是谁，但是我可以好好的聊一聊我们共同的爱好，推理小说、侦探小说。很多在 B 站，我们可能在外地的朋友我们没法在这里，但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让大家以后来上海玩的时候怕跑到这里像回家一样，因为看到墙上所有的名字，那些很熟悉的名字，天天在阅读的名字，大家就会感到回家一样，然后看到我们虽然不认识啊，但是聊起岛田庄司，聊起安里奎因，我们就好像认识了很久一样，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我觉得这是我想做的事情。当然，可能现在一年有点短，就我的能力有限，或者将来有机会，我还会做这样的事情。我还是希望打造成这样的一个空间，一个我也很喜欢，然后大家也能来交流的推理空间。
石老板开这个书店，提供这个平台是，我觉得就最大的贡献就在这里，因为看书本身一件是很私人的事情，原来大家交流的也不多，也没有机会认识那么多朋友，然后就在这个书店他建了群，然后包括其他一些老师的群，然后就越来越多聚会，聚起的喜欢推理的。
而且我认为啊，不好意思，我认为，线下的交流和线上是不一样的，线下的是更有温度的，线上的脾气有些他会脾气不好或者吵架，但是线下的我不但会这么说，线上可能会看了我一本书不喜欢就觉得时间可能 啥什么什么，线下打一些，然后就骂你，也有。但线下的话，他会收敛一点，然后他发现我弟弟平时也打，我给他点心吃，他会觉得其实这人还挺好。真的，线下的交流是更有温度的，我们之间没有那么多敌意，有时候就是会成为朋友了。有可能东哥他以前给我很多差评，但接触之后发现我还请他吃饭，他觉得很高兴。人和人之间这种交流啊，太现在越来越少，而且线上、网上，我感觉就是太尖锐，就越来越尖锐。就可能他工作上受到压力什么的，他去有些网上很暴虐的人，你线下他可能并没那么坏，他就是把这个东西当一个发泄口。所以我不算是很喜欢在网上聊，因为我都不知道你是谁。那我更喜欢我见到你，我知道你是个具体的人，然后我跟你谈，我跟你聊，甚至大家可以在这种空间里收获很多朋友。就这种情况下接到的朋友是比较纯粹的，我个人感觉没有什么功利性的。其实当时我是想办读书俱乐部的，就读书会。后来耽搁，我和基丁想搞的。耽搁了一会儿就一直没有搞，一直我们也拖延症嘛，没想到就关门了。看来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找其他场地来办这个读书会，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起来参加，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看一看什么喜欢的书，对吧？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做的，我可以去联系场地啊，怎么样这样子。
老师，为什么店里的牌子用的是繁体字？
繁体字好看呀，你不觉得逼格很高吗？
会不会这种回答非常没有文化？
因为其实做成这样的话，繁体会好看一点。
哦，
我看简体它笔画少一点。
嗯哼。
其实也无所谓，就是大家都看，店都看得懂。
后期那种讲座还会再有？
暂时不会有，除非我再开一个店，或者是因为现在像这些讲座啊，我说很多书店它是不欢迎。没兴趣的，那推理讲座可能我集中的可能还是在推理书店会搞得比较好。
其实我们比如从小看，或者是上学的时候看，包括现在看侦探讲座，其实有一部分人他是会有一种猎奇的心态，或者包括我们每个人心里可能都有一些变态的想法，或者以前对。
我们不承认，我们没有变态想法，我站了，
然后我站了。刚才比如说包括说到日系啊，其实它很多这方面其实结合得特别好，就是你说侦探小说和那种氛围，包括变态啊、色情啊，其实它是能结合得很好的。然后各种乱力怪神啊，包括一些古典的一些黑魔法，包括比如占星术，它什么阿佛德那些东西，你说它是灌水，但其实它营造的氛围也很好。然后包括一些后期的，就是你要说连城三级剑它文笔好，但是它里面的色情和变态的想法它也结合得很好。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对推理小说这个门类，它有一些是糟粕，但是我觉得它的加成会是一些正面的东西。但是就是比如在中国，其实我是不知道现在的比如出版环境或者什么，我只知道文化的风口其实是越来越紧缩的嘛。就是我也其实想知道在中国的环境下哪些是能写，哪些是不能写。就是您们觉得这些因素对侦探小说的加成有多大？比如基丁小说啊，不是基丁老师，他可能会想写，但他现在只能表达一些恶趣味的小说。
你跟上一次我们聊那个什么那个话题的时候，你那场能不能过来听一下？就聊那个亚文化和推理小说的结合，我觉得应该是很精彩。
对，我现在其实就想知道，您觉得这种在中国的这种出版环境下，怎么去平衡这方面？或者说，您觉得中国的本土推理小说是不是把这方面给开掉了？
是这样的，就是你没有办法，但是它你说重要吧，它其实你也可以说不是特别重要。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加色情加猎奇，它可能会加分，加个一分两分，但是你要写好的轨迹好的故事，可能加的就是十分二十。
还有比如中国的其实宗教也很多嘛，然后各种妖怪文化其实也很多的，但我觉得这些其实我们现在的小说很多是不能写在里面。
其实我要这样想吧，就这么说吧，就是我们要考虑这个国情嘛。那我不是那个，就是我实话实说，就是为什么建国之后不能成精？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你可以去像就是那些比较二三四线五六线这样的地方去看一看。你看徐州那些事情，很多人的思维认知，它并不是你大城市这个样子。你如果那些事情写出来的话，他们会觉得千字印出来就是真的，是有这么一些。所以这当然不是完全一刀切，不是好事， 但是也可以了解到这边的考虑，因为我们看一个问题，我们要脑子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我们要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那么也要理解在这些威胁之前，他觉得你的推理小说加成一点点好吗，他觉得不重要，所以他要切掉。包括他们认为这些色情的东西、违法的东西，你如果宣扬太多，会有人效仿的。你要知道，马路上现在多少人去偷拍小姑娘底裤，有多少人在车站里面去猥亵小姑娘，他们都是可能也是看了那些片子里面去学来的，他肯定是有一点影响，那对于他们的逻辑就是这个是不好的。那当然，对于我们受到高等教育，像您这样的受到高等教育有自知之明的人，你都只是觉得我只是看而已，我不会去做这些事。但这样的人有多少呢？他们把握不定，他可能比较少一点。对目前的中国来说，他这些人可能比较少一点，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认为这样子是对的。但是究竟该怎么做，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是把这两件事情都放在你面前，可能告诉你他们大概这样想。那你说推理加成多不多？我个人认为，像占星术这么多杰作，它里面其实你说猎奇也没什么猎奇，因为占星术中国人写也可以写出来，他也不会封你的。基丁那个也很猎奇啊，头也断掉了。灵都之管不是头不是拉掉了吗？就是其实也可以写，那你要再猎奇一点，白井之之这种，那可能不行；早板令这种，那可能不行，对吧？早板令我们说它的逻辑可以精彩吗？精彩，但是它如果出版，肯定卖的比西藏棺材好，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自己都知道，对吧？那就不要都说了嘛。我再问两个问题好吗？再或者说两个发言，差不多。
直播间里面有人问啊，他说那个剧本杀算不算一种新形式的纸质书？
剧本杀算不算一种新形式的纸质书啊？
嗯，
我觉得不是啊，纸质书就是纸质书啊。有一种东西它被发明出来的时候，书馆里就是这样翻的，对吧？那你任何这种七零八落的拿个笔照一照，然后发光什么的，这是游戏嘛，它不是书。可能我的观点比较过时了。最后一个，大家有谁想聊一聊发言？这个问题问好之后，我们的孤岛书店就存在了。真有是实验，大家，您说。
老师，那个如果就是说，如果之后有下一次再开这种推理书店的话，您会不会在书店里面加一些类似于就简易元素，会更就是？会把更多的就是我们平常可能在书中看到的一些我们感兴趣的东西融合到书店里，比如说设置一些就是在书店里面设置一些线索，然后做一些解谜这样的东西。
之前有一个采访我，这很早的时候刚开书店的时候，有个采访我的一个记者，他说石生老师，我们要来采访你的孤岛书店了，那我们在这南昌路这一路上走到瑞金巷这条路，你有没有可能帮我们设计一套解谜的方式，让我们一边找找到你的书店？我说这就等于我写一本书了。工作量你不要以为推理作家是很简单做，他这工作量很大的，而且你弄得好，弄不好他还不买账，说你我也可能这样解答的呀，就你凭什么说这是唯一的解答？所以对我来说，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不太会做，可能会放点海报啊什么的，跟这个有相关的彩蛋，但是你要做解谜，解谜这个东西没什么意思的，其实有时候，因为就是你怎么解呢？就是我是没有想到很好的一个和融合的方式啊。那如果说有好玩的东西，那我愿意做一个展，就做一个展，大家一起来做一个解谜什么的。但是，书店里面，我觉得更多的做还是推荐，就是做一个推荐的作用，就是什么好什么不好，什么是推理小说，什么是不是推理小说，这样子的。那还有吗？
很好，是可以。
哎，您说。
就是您觉得如果把就是小说来就是影视化，是一种就是可以把它推广成
影视？肯定是啊。
对，因为我本身是学日文的嘛，然后就是当时是看了好多日剧。其实第一次看东野圭吾的小说，就是因为看了好几部根据他的就是改编的电视剧，然后我就很喜欢这个故事，后来就去改编欧文。
肯定是啊，你看像现在很火的紫禁城，它的一部隐秘的角落，还有一个长夜难眠，大家都特别喜欢啊，觉得啊这牛皮推理大师。但在大家知道吗，在影视化之前，紫禁城的咖位可能跟孙庆文老师差不多，跟基丁老师差不多的。
我咖位这么高的？
对，咖位这么高，其实都一样。那你们现在谁知道？那我们再往前推十年，谁知道紫禁城？没有人知道的，就圈子里面不是知道的，对不对？ 对吧？所以说影视化是可以彻底的改变就一个作家的领域，包括像马伯庸，马伯庸老师他以前当然一直是个网红啊，就是，但是他的书的销量在影视化之后是成倍的增长，他在影视化之前并没有卖得那么的好，这个是对，是有读客的人跟我讲过的这个事情。所以说呢，影视化对一个作家，你如果想要畅销，你如果想要出名，你非常非常的重要。大概是这样的想法。
差不多了，如果很多客人肯定买书。
啊，
你要么再总结性发言一下。
总结性发言
对。
就感谢大家这一年来的支持吧，反正
后
好可以后会有期吧。希望将来我们还可以重新找到一个地方，大家继续聚在一起，好吧？
讲座结束后，我去采访了现场里的一些读者。第一个读者呢是一个女生，她在门口和她的朋友一直在往里面看，我就去问了一下她是怎么知道这个书店的。
哦，就是朋友的公众号然后有发布这个新闻，然后就是自己本身也很喜欢侦探小说，所以呢就觉得上海有这么一个专门做侦探小说那个书店很难得。
第二个采访对象是一对男生，我从下午4:30的时候到店里就发现他们一直在举着相机在拍摄。
就是我们在拍一个系列的纪录片，然后
哦，是拍纪录片？
对。
是什么纪录片啊？
主要感兴趣的是，我们觉得值得关注，但是可能没有太多人去关注的。
OK， 好呀，那我会关注你们的。
谢谢。
谢谢。
第三个人呢是一个男生，他正在书店前面看一个货架，于是我上去跟他搭话。
知道这家书店挺特别的，
嗯，
因为最近在看一些哲学的书嘛，我一看孤岛应该就是哲学类的书吧，进来一看是推理类的，因为初中高中看推理比较多，感觉还是回到了以前的时间吧。
哦，所以你现在是大学生吗？
不是，毕业了，已经工作几年了吧。
啊，但是你从高中之后就没有再看推理了是吗？
对对对，因为每个时间阶段可能对于社会生活的理解不一样吧。
啊，所以这是你第几次来？
上一次来已经关门了，然后这一次来看到有一个通知，
啊，
就过来看了一下。
啊，原来一开始是因为哲学对吗？
对对对，
以为是哲学。
因为孤岛就是和哲学联系的嘛，
啊，
他没想到是一个推理类的，所以挺奇怪的。
第一次来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碰到这边开门。
对对对，上次又看到一个通知，
嗯，
然后说要关门了，然后今天有个座谈会就比较感兴趣就过来了。
啊，那你今天有什么样的感受吗？就是今天来参加这个讲。
感觉对于读书，对于书籍类又拓展了另外一个区域，因为以前看
你回答的好官方，感觉我像电视台的采访。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以前看的都是一些简单的，或者是一些什么阿加莎的那些比较出名的，现在看到了一些国内的一些推理类都比较。也是比较风靡吧，
啊，
所以收获挺多的
啊。好吧，谢谢。
下面一位采访的是一位经常去书店的常客。
你是书店店员吗？
不是，经常来，所以跟老板比较熟。
啊哈。
最早我是看人家微博知道的。
看时辰的微博知道的。
不是，最早是看基丁的微博。
基丁的微博看到的。
是他。原来是他的粉丝，然后有一件事很搞笑，就是通过陆月华老师的微信群和那个微博上面的介绍知道了这家书店，过来之后见到了纪丁老师本人。纪老师说，你既然是我的书迷，有没有我的微信啊？我说没有，但是我有露露姐群的微信。然后这句话就一直成为他心中耿耿于怀一直的事情。
因为你是露露姐的书迷，
一见到我就说我是露露姐书迷，
嗯，
其实不是的，只是我没有找到纪丁老师他私人联系方式，所以才加了露露姐的。
OK， 所以你经常会来这家书店吗？
对。
你家住这附近吗？还是
不，我在闵行那里。
啊，你在闵行那边，
嗯，
那你经常就特地跑过来，还挺远的。
没事就过来。
下面一位采访的朋友非常特别，我在满头大汗赶到现场的时候，看到前面有个头发卷卷的男生，然后他说，你是早见吗？我说是的。他说我是豆瓣上的许岩。最早知道他的时候是大概5年前，有个人跟我讲说，你知道有个人叫南瓜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他真名叫许岩，算是推圈最早看偶像的人之一，还写过偶像推理。 后来呢，大概就是在豆瓣上互关，但从来没有在现实中见过面。没想到居然就在这个小小的书店里面见到了。啊，许岩，我可以采访一下你吗？因为我在做一个，我在做播客，记录一下最后一天。
我知道，我听你的播客。
哦，是吗？
我听。
谢谢。
是怎么？
对，是想问一下你最早是怎么知道这家书店的？
啊，我因为认识老板嘛。
嗯。
他之前跟我吃饭的时候聊过这个事情、
嗯，
当时我就觉得是一件，还是就是很有意义的事情。然后他的我觉得也是很佩服他，因为其实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喜欢推理小说嘛，然后也都我自己也有写，但是也就想过就是说要去有一个这样的空间让大家去阅读啊，然后去交流，但是真的只有沈老师真的做了、
嗯、
并且已经做好了就是亏损的准备。
嗯，所以一开始他开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亏损的准备。
对对对，他一开始开的时候就是想过是不会营业很久的、
嗯、
因为确实考虑到很多方面的原因嘛。然后他本来是比较想做纯粹一点、
嗯、
就不会说是再去卖咖啡啊，做其他的方面的一些，就只是卖书、
嗯、
其实更多是提供一个交流场地吧、
嗯、
像我们像平时有一些作者的一些交流会啊，或者是放在这边，然后我有时候也会过来听一下、
嗯、
这样。嗯，
你大概这一年你来过多少次、啊、
来过，因为工作也很忙，大概四五次这样。
嗯，
就有一些好朋友的线下的一些可能还有活动有书要来宣传，我就过来看一下这样。嗯，来讨论一些关于小说的东西吧这样。
嗯，那今天就是比如说最后一天了，你会有什么样的想说的东西吗？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就是一年时间
啊。我也觉得我记得就之前就是大家都在说什么魔都开了一家推理、
开的时候当时
对对对，感觉那个时候是才前不久的事情，然后就已经一年了，我也觉得好快啊。
没错，然后我希望就是以后还会有这样交流的机会吧。其实像我跟石城的话，大家私下里面交流很多，但是像这种的话、
嗯、
可以让你认识多更多的读者啊，然后一些新朋友、
嗯、
然后可能读者的有时候意见还是蛮重要的我觉得。
嗯，所以你会在这里就这个空间里遇到你书的读者吗？
应该不太有，因为我的书都是一些儿童小说都是一些
没有小朋友来吗？
小朋友啊，应该小朋友、可能小朋友就是这里好，就是为什么我写儿童小说，就是因为他们不怎么给反馈的，写得不好或者好他们都不说。那其实我希望也有机会就是有这种交流的机会，我还是蛮羡慕的。对对对，是的。
嗯，好呀，谢谢。
没事没事，
谢谢。
祝你播客节目越做越好。
啊，你是 Hello， 谢谢。
刚好在这偶遇。
谢谢，拜拜。谢谢你朋友给我让位置，一开始的时候，谢谢，拜拜。Hello。
狗蛋妹妹，我只是刚好陪朋友来，然后看到你在这里录播客。
对，是的，我想记录一下这个最后一天。
嗯、
我在门口看到了一个男生梳着一个马尾辫，然后站在那里一直在看着人群。就上去搭话，没想到就是这家店的合伙人。
可以啊。
你是怎么知道这家书店的？
我是合伙人。
哦，你是合伙人。你叫什么？
我姓高。
你姓高？
对。
所以你也是推理作家吗？
我不是推理作家，我而且不怎么看推理小说。
哦，那你是怎么成为合伙人的？
我是他的朋友。
我们踢球认识的呀。
啊，踢球认识。
他很有钱的。抓头
就是你说的那个富二代。
富二代
怎么合影吧。
好好好。
没有没有，他开玩笑开玩笑，就是也只是跟他是朋友关系，然后认识很多年。可能我跟他，就他有一次跟我提到过说想开个书店，其实我不怎么看这个推理小说，但是会看一些别的书籍嘛，但觉得也是一件比较浪漫的事情，但是我跟他的出发点可能不太一样，他把开这个书店当作是为推理中国推理做点贡献，或者说要做点什么事情。我的出发点是给人生增加一些不一样的这个经历，因为之前也没有做过也没有说做生意，也没有做过自己开店或者说怎么样自己创业之类的，想说可以完成一些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做点新的尝试。所以就一拍即合，就来开了这个书店。你看我刚刚在这里站了很久，我开业之前也在这里站了很久。在当时开业之前站在这里的话，想的是这个书店会开成什么样子，会经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刚才站在这里看了很久，就回忆这一年来的点点滴滴，发生了些哪些故事。那看着它开业，我然后到结束，看看我能收获点什么，在这段时间里经历了些什么，所以一直在回忆。
那这一年里你也经常过来了，因为是投资人的关系。
其实我们都有本职工作，但是我自己的这个工作离这里工作单位离这里很近，所以会隔三差五过来。希望我老板不会看到这个，所以经常基本上一周会来个四五次吧，大概。
那很经常频繁。
对，因为就在单位就在附近，步行5分钟，所以经常会过来看看。
你当时你知道当时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址吗？因为他其实是开在知名楼里面，
就是我找的
啊。为什么
便宜、
啊、那可以问一下大概一个月租金多少吗？
一个月租金这个大概是1万到2万这区间范围内吧。
哦，那还 OK。
也不是还 OK， 因为算上前期的成本还有办证的成本，然后加上综合我们这个平时的这个收入盈利的状况，其实每个月还是算是入不敷出。
嗯哼，
用爱发电嘛。但是也是一开始就想好了可能是这个情况，所以刚才石城有句话说得很好，就是把他的这个最坏的情况打算好之后，每一点收获都是惊喜。
那一开始你是怎么知道这里会有一个店铺是对外出租？因为你如果一进来的话可以看到其实大部分都是
一个居民区。其实一开始我们是确定了这个应租界法租界这个范围之内的，在扫街感觉会比较有文化底蕴，或者说感觉比较喜欢这样的这个区域的这氛围嘛。然后也是在扫街过程当中碰到了很多这个中介朋友
啊，
因为楼扫街马路沿街的这些楼面呢、啊、他会都会贴这个房东执照，那过去联系了之后其实都是中介。
嗯，
那可能会有一两个谈的还觉得比较诚恳的中介，那会帮我们留心这个店面。后来也是一次无意当中他说发有出来一家这样的店面，然后我们就过来看一下，看了完之后呢觉得其实还不错
啊。但它其实旁边这些是住人的吗？
这其实都是办公区域
啊，所以这相当于是一个商用的区域对吧？
对的，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公司之类的
啊。原来如此。
然后觉得这个因为我们反正也不需要沿街来吸引这个沿街的顾客嘛，基本上都是会慕名而来，到时候会想到说可能是会慕名而来。
嗯，
所以就藏得深一点觉得也问题不是特别大。
嗯，
所以就选中了这个。
嗯，
然后因为前面它前身是一个花店，然后它当时装修觉得也蛮符合我们想要的这种感觉的。
嗯，
所以就当时就当时好像当天我们就拍板了，就留在这里边了
啊。当天就拍板了，那还挺顺利的。
嗯
嗯，所以这一年来就是你一周来4-5次，会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发现吗？
有意思发现就是我太太可能觉得来的太多了，希望多做好多家务也。就确实，其实开玩笑，其实在这边确实会遇到很多朋友，也像前面刚刚说，刚刚一个读者还给我发了喜糖，完全成为一个陌生人，成为了可以走进彼此这个生命的朋友。
是之前就认识的吗？
不是，就是他单纯是顾客。
哦，
然后一来，因为我来的也多，他来的也多，那经常我们会碰面，然后就聊，发现就通过这个方式结交了很多朋友们。
啊，那你会因为这家书，因为之前可能不是看什么侦探小说、推理小说，会因为这里开了家书店，投资了家书店而去看吗？
会，我之前唯一看过的推理或者悬疑性质是丹布朗的作品。
嗯，
后来之后因为我有时候也会他时辰老师或者没空，我来这里上班吧，
嗯，
值班，然后呢值班有人会问我问题，那我想说我也不能随便跟他回答，所以
就没事就补课了去了吗？
对，随便就那个要看一些，然后会说至少聊起来会觉得没有那么门外汉，所以会看了一些，看的些先是也是从这个日本的作家的作品开始看嘛，然后开始普及到时辰老师自己的作品，我其实也看过一两部。
嗯，
觉得我就不说了。
就不评价了是吗？
对，我感觉我评价可能也不是特别客观。
嗯，
然后就觉得看看很多欧美的作品也好，日本的作品也好，觉得都是其实蛮有意思的，会让我对这个产生兴趣。
啊，那你最喜欢是哪一本？
我最喜欢还是那个岛田庄司吧。
啊，岛田庄司。
岛田庄司对，
比较本格派是吧？嗯，那你会遇到类似于你在值班的时候遇到那种很懂推理的一些迷，然后但是你
会，我会一开始就问他，你平时看的多吗？他说看的多的，那我就听他的意见比较多一点。但如果看的没有那么多，那我可能把我自身的这个阅读的这个
啊，你好机智啊！一开始就先对顾客做一个画像的刻画。最后一天，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没什么想说的，我想记的东西比较多，可能想说多看看，可能之后就不会再有机会在这个地方开店了。
啊，我懂了。
对，多看看，多留下一点回忆吧。
那能用一个词语来描述你现在的心情呢？比如说开心，或者是就什么都可以。
一个词吗？
嗯。
哎呀，这个也不能说感伤，就是比较有比较多的感触吧。
啊，百感交集。
百感交集
啊，了解了。
对，
嗯，好呀，谢谢，拜拜。
在门口遇到了一个男生，他说第一次来是和女朋友一起。
第一次啊，第一次带女朋友来的，第一次带女朋友来，然后就买了以后互赠书。
啊，
对，就是。
是你们互挑一本吗？送给对方。
对对对。
啊，好浪漫。
是的，就是。
所以他当时挑了什么？
他挑了一本《马耳他之鹰》。
啊。
我挑了一本《死的七次的男人》。
为什 什么？
死了七次的男人是因为那段时间比较火一点，
嗯、
然后马尔他之音是一比较硬汉一点，
嗯哼，所以他也是推理迷。
他应该是被我带的，他其实是喜欢阅读。
啊，
对，
那他今天有来吗？
来了，然后中途走了。
哦、啊，那你第一次来的时候，除了跟女友一起互挑了一本书之外、
嗯，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其他的感受和经验吗？
当时觉得就是收集的这些书的类目就比较全一点、
嗯，
然后比较经典的书也有，然后一些我们没怎么看过的书也比较多一点，然后能把这么多书，然后再包括推理解谜的元素融合在一起，让我觉得非常的惊喜，因为确实，市面上是没有这样类型的书店的，
嗯，对，
然后就开这一个先河，我觉得是非常的惊喜。
店里面聚集着一帮人在聊天，我又回到了店里面，听到了东哥，也就是在讲座的时候说的那位常客，他在和大家一起聊天。
唉，现在看书的人其实真的不多，
蛮奢侈。
因为我在这里当义务店员当了很多，你知道，就大部分的人，我在这店，像80%直接进来的都是拍照片，没有人买书，真没有人买书，真的是这样，就进来兜一圈，然后就是比如说礼拜六礼拜天我跟石昌老师坐在这里，他在那边玩实况，我在这边坐着，然后有人进来问，我们就推荐一下，然后就基本上坐一天，没有任何人进来说要买书的，就只有礼拜六礼拜天稍微好一点。
那他们过来拍照的时候，你们会阻止吗？因为有的人
不会阻止啊，你干嘛阻止啊？就让他拍啊，
因为
他拍完他话也不讲，他就走了。
对不？但是有的人又单反，他会打扰到其他的一些顾客。
没有顾客就随便拍，真的呀，真的呀，没有顾客，他们就影响石昌老师踢实况而已，无所谓的，石昌老师随便影响的，你知道？经常什么跑过来一个小朋友跑过来说，哎，谁是店长的？中学生跑过来，哎，谁是店长？石昌老师把他站起来，我是，然后说，哎，给我签个名，签，我很卑微的，你知道？
为什么中学生？
然后那个小朋友还跟他说，哎，我明年高考了，你签，祝我明年高考成功，你知道？就谁牛逼的，知道吗？好的，给你签，你知道？然后我在旁边看，真的假的？早知道我跟他不用那么客气了，知道？我还把他很当回事的，你知道吗？
对，中学生怎么知道这里的？
他们也就是比如说看怪异君，其实我觉得怪异君真的蛮那个的，就是他影响力特别大。
啊、嗯，就这位也是怪异君。
怪异君群来的人好多好多，全是
不是怪异君？
你不是？
就有什么怪异君？
我是
听友
和基丁和石昌老师
啊那个啊
，Logic versus Trick
那个群一样，都一样，其实都一样。就国内其实圈子特别小，
而且有个好处就是黑
灯的线路，对呀，然后好多人都是什么买本阿加莎的，跑过来跟石昌老师说：“你给我签一下。”石昌老师没干干的，阿加莎我怎么签啊？怎么有劲死了！哎，跑过来买个什么不搭嘎的，然后说：“石昌老师，你帮我签个名啊。”
哎，那他签阿加莎签的是阿加莎还是？
没有，他签石昌老师的。
那天
呢，
我下午有人帮我签了个阿加莎克里斯蒂，中了。哈
哈哈这个就很怪的，
谁跟你签的？
露露姐，
太
高兴的书让他签呀。
石昌老师碰到这种类型的，我不要太有劲。我感觉来这书店，要么就是遇到就是大家来，就是说像这个兄弟啊，跑过来跟我说，哎，你有什么推荐？我跟他聊很开心的，80%都是。我是觉得就是他讲的很客气，都神经病，你知道，真的是神经病，跑过来进来就是骂人。我说你这个店怎么这么偏呢、啊？我找了一个小时，我们坐在这里，我在那边喝茶，突然进来一个老头跑过来骂我们，神经病啊，这么偏的地方，我找了一个小时，本来都关门要走了，你知道吗？突然进来，然后那他逛嘛，我们也不好说话，那个老头就生气，然后又看我们也不搭他的茶，你知道，就在这里逛了一圈，逛完之后随便拿了一本书。我来买书，买完走人，知道就不知道来干什么的。
不，他还是买了呀，但
他
还是买了，
他还是来买了。
那他就不是神经病，
他是来打卡的。还有那种就是、
啊、老头来打卡，
老头来打卡、很多。其实刚刚那种年纪大的顾客其实是有的。
哦，是吗？他们怎么知道的？
他们也是网上看的。
哦，是、啊、
网上看，他们其实很潮的，我觉得。
哦，真的、
啊。我要这么大，我估计不会找这种顾客。
我觉得他们可能是那种，就是以前会去旧书市场淘书的人、
啊、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他们来这边以书会友的，没想到你们
主要是这家书店开的时间太短了，因为一开始这里真的有很多绝版书。我为什么来那个时候，我来什么那个珠海出版社的临时行人的水车馆，2本15块钱他就卖给我了，你知道？我跟他确认半天，我说2本珠海出版社的临时行人。
您确认没少个零吗？
对呀、啊、我确认，我问他说你真的是15块钱卖给我？ 他那天他不在的，然后他其他的那个股东在，他说是的，我买回去我爽死了，我从此以后就来这里买书了。
所以
原来是因为那两本。
然后还有那个二阶堂离人，我也是在这里收。然后他知道我喜欢那些比较珍贵的，他给我进了那个盗版的，哎不是盗版，就是繁体的1376，然后还有那个白井芝芝的那个人面疮，然后还有那个什么麻叶熊松，他反正进一本我买一本，只要他进了我就来买，基本上我都是在这里收的。
基本上就等于说是朋友，然后帮你带一本。
对，就是因为他渠道多嘛，我也懒得找，我说反正你只要找得到，那我就来你这里买。
这个其实就已经不是售卖了，是帮朋友带
的。对，然后他只要比如说他多抓鱼上面或者什么他收到，我就来这里买，我就当支持他嘛。
哎，那个问一下，他这个就一共就两本吧，还是他这边就两本？
这个我也不知道，加拿大的。
人渐渐的少了，大家都已经走了差不多了。这时候有个女生买了三本书，我注意到她就是在现场环节提问，说自己是学日语专业，然后看了一些东野圭吾的影视改编作品，所以入坑了推理小说的一个女孩子。
最开始我是在微博上看到的，然后就一直想来嘛，然后没有什么机会来，后来我就再去发现，就是马上关门了这个消息，我觉得就一定要来了。
所以你是之前会看推理小说吗？
对对对，
肯
定会看。
你什么时候开始看的？
这个要说就最早的话，其实入门，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鄙视链啊？就入门是《名侦探柯南》
啊，那蛮早了，小学时候。
对，初中吧，初一的时候，然后后来就是会买他那个单行本，我不知道，就有点像那个红砖的那样的单行本。然后每本后面都会推荐一个侦探啊，然后就渐渐的，后来长大了之后，可能去接触当时小的时候看到的那些熟悉的名字吧，比如说什么横沟正史啊，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宫部美雪啊之类的。
我刚刚看到你也挑了一本宫部美雪的书，对吧？
没有。
哎，没有吗？是另外一个女孩子的，不好意思记错了。刚这三本书是食神给你推荐的吗？
有一本是。
哪一本？
是达西的疑问。然后比较感兴趣。
那刚才那本就是里面还有两本，一个是
还有一个是我的名字叫红，就
为什么是挑为什么挑这本？
因为帕慕克是那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吧，然后那本书
是它是一个文学和悬疑的结合，而且我推荐你就是这本书看完可以去看那个天山公园最近在有一个新密画展，你知道吗？
我知道，对，
你可以结合那个去看。那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就书店虽然说关了，但是书迷还是在各个场合都能看书吧，因为我觉得看书这件事不应该用坚持两个字来形容，因为我们不会说坚持吃饭，
就像吃饭睡觉一样很自然。
对，
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而且其实刚才石城老师也提到这一点，说他不是坚持在看推理小说，因为推理小说已经融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就完全是喜欢。
我想跟你击个掌。 最后一个女生留的也很晚，我观察到她买了十几本书，总共大概700-800块钱，然后店长给她打了个折。我很好奇她为什么买这么多书，于是去跟她聊了一下。
知道在深圳时间并不长，因为我是无锡的，我是上海的，然后我是年前过来帮朋友跟一个项目，就是做策展啊之类的东西。然后本身第一个我是纸质书的爱好者，我非常喜欢纸质书。然后其次的话，以前在学生时代也很喜欢推理，因为怎么说，看推理书你看其他小说不让你要费脑子嘛，所以工作之后就比较少有时间的。
懂。
对对对对对，真的是这样。然后后来今天因为我有关注一个公众号，它叫做书，人家找
我看到了。
对对对，推理片给我，还有这种地方，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样子
啊。所以你今天才知道的，
对
吧？对，
是的，今天才知道的。对，是这样子。
但你今天过来我看你买了好多书啊。
对，是这样。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我在十，就是我其实也是跟徐老师有一个有点点像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也是一个很就是比较任性派的、比较自我派的创业者。就是我差不多十年以前，一说又是十年以前了呢，就是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开过自己的动漫简餐厅，叫那个怪物猎人餐厅。那个时候还是 PSP 的年代，PSP 2000，PSP 3000。然后当时开那个餐厅的初衷也是为 了，就是让喜欢这个游戏的同好有一个可以一起联机一起打游戏。
啊，在上海，在无锡。
那时候在无锡，那时候在南禅寺嘛，是当时的市中心了。
嗯，
现在转移掉了。
嗯，
然后的话，当时也是两层小楼，200平左右，就大家很开心。然后同时，那个店就从门头到里面的设计，从菜单到那个楼上楼下的那个装修风格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嗯，
然后找工程队装，然后因为没有钱，自己也上了一部分手，就很开心。
嗯，
那当然怎么说，就是这种其实都是带有那种一方面有点一腔孤勇式的这种就市场的尝试的那个店，就是打烊的时候，后来被地铁围了起来，没办法就打烊了嘛。
嗯，
然后后来就哎也受到了很多朋友的照顾。
嗯，
搬东西的搬东西，然后清库存的清库存。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也各自都出一份力吧，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嗯，
其实我很清楚，说几百块对于上海的一个门店来说算不了什么。
嗯，
但是怎么说，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吧。
嗯，
那个我觉得不管在疫情还是人生里面都是这个样子。
那你今天来这里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嗯，
因为也算是你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来了。
我想不是，人生不是这么算的，就是人生很长。
嗯，
就是直到说你闭上眼睛的那一天，你的人生都在延续。
嗯，
像这样的店，就是这种独立型人格的创业的这种店，它其实是作者的，就是店主本身的这个，就也是作者本身的一个作品，是店主本身的作品。
嗯，
然后只要店主还活着，这个店就是延续的。
嗯，
只不过下次它可能会出现在一个不知名的角落，或者会出现在一个新的地方，那会有新的偶遇，这也是件很浪漫的事。
嗯，
对，是这样子
啊。
嗯，
你说的很浪漫，的确是这样的，后会有期。
对对对，人生何处不相逢嘛。
嗯，
拜
拜
拜
拜
拜
拜拜拜，
感谢推荐，拜拜
拜拜拜拜，后会有期。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为止了，感谢大家倾听到这里。最近上海疫情越来越严重，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护好自己。春暖花开，祝大家春天快乐，拜拜，我们下期再见。